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福传的热情为主题进行要理讲授。教宗指出，让我们以圣神为起点重新出发。教宗方济各颁布关于传统的守护者守谕的诏书，明确指出传统的守护者守谕的两个要点。教宗接见污染原罪圣母会修会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鼓励他们热心敬礼圣母，以爱、宽容和同情服务人灵。中国教会四旬期正式开启，响应教宗意向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2月22日周三的例行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继续他关于福传的热情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强调圣神在传福音中的中心地位。教宗引用马窦福音结束语中的一句话展开他的讲解，即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宗首先反省这句话的第一个动词去，他说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话时，他不仅仅是在传达一句话，而且同时也在遣发圣神，圣神是传福音的发动机。那么谈到福传使命，圣神带给我们什么力量呢？教宗强调，我们蒙召不是要灌输思想，不是劝人改变信仰，而是为使人成为门徒，也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耶稣，自由地认识和爱慕他。接着，教宗讲到圣神在初期教会中的作用，正如《宗徒大事录》中所记述的那样，教宗说，圣经的这卷书的主角不是伯多禄、保禄、斯德旺或腓力伯，而是圣神。他讲到圣神在初期教会团体的一场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教宗指出，当时的基督徒针对皈依基督的外邦人分别抱持两种见解，一群人主张他们该遵守梅瑟法律的人，另一群人则主张他们不必遵守梅瑟法律的人。如何解决困境呢？教宗说，他们本可能在传统与新颖创新之间寻求一种良好的妥协，一些法律得到遵守，而另一些则忽视不管。然而宗徒们并没有依循人性的智慧寻求彼此之间关系的平衡，而是依从了圣神的工作。尽管倾向和意见各不相同，但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一起聆听了圣神。随后教宗提醒道，作为教会，我们可以有明确规定的时间和空间，组织良好的团体、机构和运动，但如果没有圣神，一切都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如果教会 不向圣神祈祷并呼求圣神，他就会陷入自我封闭，陷入毫无成效且令人筋疲力尽的辩论，陷入叫人疲惫不堪的两极分化中。与此同时，使命的火焰逐渐熄灭。最后，教宗向在场的所有群众说：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作为教会，让我们从圣神那里出发，重新启程。教宗鼓励每个信友在心中反思：我是否呼求圣神？我是否向圣神祈祷？我接受他引领吗？教宗方济各2月21日颁布诏书，明确重申了传统的守护者守谕的两个清晰要点。这道守谕颁布于2021年7月份，重新定义了关于使用1962年罗马弥撒经书的规范，恢复了主教们在这些礼仪的举行方面的权利。教宗于2月20日私下接见了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书记后，21日在诏书中作出相关澄清。诏书所提的这两个要点常会出现不同的诠释，近期在媒体等地方受到讨论。第一个要点关乎依照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以前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所颁布的1962年弥撒经书来举行礼仪，为此使用堂区教堂以及为该旧礼团体建立属人堂区的可能性。第二个要点是在守谕于2021年7月16日问世后祝圣的司铎使用1962年弥撒经书举行弥撒的事宜。在诏书中，教宗重申了传统的守护者守谕的内文，阐明这道文件关于这些要点的阐述本就足够清晰，相关许可属于地方主教的权利，且地方主教在公布决定前必须获得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的授权。根据守谕，此步骤乃是圣座行使这方面的权利，因此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教区政权主教批准请求。诏书再次强调，此处所提的两种情况是特别保留给圣座的豁免，主教们有义务请求圣座的授权。此外，教宗也在诏书中指出，假若一名教区主教已经给上述两种情况授予豁免，该主教有义务通知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后者将按照个别情况进行评估。因此，那些没有取得圣座同意就已经授权堂区教堂举行旧礼，为此建立属人堂区，甚至是允许2021年7月16日以后禁夺的神父依循1962年弥撒经书主持感恩祭的每一位主教都要向圣座礼仪及圣事部提交申请，并且等待回复。最后，教宗在2月21日颁布的诏书中表明，所规定的一切是为了回应传统的守护者守谕问世后所浮现的疑惑，一份落款于2021年12月4日的问答集已经逐一详细解释了相关疑问。教宗方济各2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无染原罪圣母会修会大会的全体与会者，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无染原罪圣母会会祖圣帕普钦斯基神父生活并发展出的三个灵修宝藏，敦促会士们追随会祖的方宗，继续创造性的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教宗指出，修会的第一个灵修宝藏是热心敬礼圣母，对圣母污染原罪的敬礼 就是效法圣母福音化的生活。教宗表示，这表明对上主之母的真正敬礼是通过聆听和默思天主圣言而得到滋养和成长的。接着教宗讲到该修会的第二个灵修宝藏是为炼狱灵魂祈祷。教宗指出，污染原罪圣母会在17世纪成立之初，大约 60% 的欧洲人口被瘟疫和战争所折磨，死伤无数，对生者和死者的灵性关怀成为该会的一个重要圣恩。该修会的第三个灵修宝藏是关怀穷人。教宗指出，在会祖帕普钦斯基神父的时代，修会主要致力于帮助贫穷的堂区司铎。随后教宗向在场的会士谈到他们修会灵修神恩的现实意义。教宗表示，圣帕普钦斯基神父生活并发展出你们修会灵修与行动的神恩模式，这神恩非常适合他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具体历史情形。你们如今的使命就是接过会祖的接力棒，继续创造性的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教宗鼓励道，如果你们遇到反对和困难，不要灰心丧气。为此教宗提及该修会几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巨大考验，特别是在1900年代修会曾经到了只剩一个会士的悲惨境地。教宗继续指出，污染原罪圣母会已经开始了新的旅程，最近制定了新的牧灵优先事项，培育平信徒，保护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以及服务穷人和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最后教宗建议会士们特别虔诚敬礼上智之作忧苦之位和慈悲之母玛利亚。教宗说，对圣母的这些敬礼将有助于使你们在福音生活的见证中坚定不移，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你们身上找到爱与宽容，并让你们富有母性的同情心去服务那些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灵魂。信仰通讯社消息，圣辉礼仪之际，中国大陆各地教会终于迎来疫情后第一个在圣堂内举行的圣辉礼仪。从北京到广州、汕头，地方教会团体隆重举行圣辉礼仪，教友踊跃参与，多位主教发表四旬期牧函。广州教区甘俊秋主教发表四旬期牧函，题目是成为忠信的人，指出四旬期是一份机遇，我们回来天主身边，请天主将我塑造成忠信的人。特别鼓励大家以祈祷、守斋、克己、补赎、行爱德等行动把自己交托给天主，单单的注视他，完全信赖他，加深我们皈依天主的经验和重获基督内的新生命。文件分为三大部分，忠信是完全的信赖天主，忠信乃信仰之根本，忠信而非愚忠。围绕愚忠，甘主教强调大圣若瑟是我们普世基督徒学习效法忠心天主的楷模，完全不同于为了取悦邪恶的黑洛迪亚而囚禁、关押和杀害希者若翰的黑洛德王。四旬期牧函中，广州主教还提到了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常常会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新冠疫情已经受控，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得以重启，我们基督徒又该如何在今世生活圣洁、行为正直、无愧于天主的恩典呢？他的回答是，四旬期是一份机遇，我们回来天主身边，请天主将我塑造成忠信的人。假使你愿意 就能遵守他的诫命，成为忠信的人，完全在于你自愿。并援引教宗方济各的教导指出，天主是忠信的，我们在他内的希望总不落空，因为天主绝不会让任何人失望。和广州一样，全国各地教会团体都举行了圣灰礼仪，开启了教会礼仪生活重要时刻四旬期的步伐。汕头教区在2023年四旬期牧灵指引中呼吁信众响应教宗方济各四旬期文告的教导，让我们下到平地，愿我们体验到的恩宠支持我们，好能在团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益精神的工匠。同时邀请信众为世界和平，为叙利亚和土耳其地震灾民，为因疫情各种自然灾害而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为教区男女圣召，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及国家进步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同舟共济，在惊涛骇浪中齐心仰望上主的扶持，在风平浪静的时刻共同品尝生活的甜美。夫妻宛如那两个走向厄玛乌的门徒，在通往天国的旅途上携手前行，同时也需要主耶稣的陪伴。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分享了经营婚姻的要诀，在于费心。他解释道，岁月如河，生活如水，在繁华激越的爱情落入婚姻中，也将渐归于平淡。时光流逝，灯火阑珊的日子犹如潭水，极静无波，水上面滋生着浮萍，往日的美好遗落在池塘里沉睡。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在庸长的岁月里营造更多的幸福感，收获更多温馨美好的感受，不一定是大张旗鼓的浪漫与铺张，有时候只需多一点用心，用一些小小的仪式，使生活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那么，怎样的做法称得上是费心经营呢？子墨举例说道，例如，每个月举办一次家庭日，选择某个周末，提前做好计划，可以做个短途的旅行，进行一次野餐，或者一次爬一次山，骑共用单车发现城市最美的角落。甚至你可以就待在家里，买各种美食，准备有品质的电影，一家人在家中一起分享这特别的120分钟。又如预约一次特别的体验，本市新开了一家很棒的音乐餐厅，那就选某个晚上提前安顿好孩子，夫妻俩盛装前往。宜人的环境，曼妙的音乐，可口的美食，两个小时的两人时光，犹如重温热恋时的美好。或者在周末带孩子同城入住一家著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自助餐 温泉泳池、客房服务，享受一个没有家务、没有闹钟、没有压力的周末。家庭生活脱离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不起眼的小事。同样的，夫妻之间增进恩爱的举措也应该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于这点，子墨在书中提到，不是只有生日、纪念日、情人节之类的特定日子才值得关注，也不是拥有充裕的物质才能有浪漫的基础。如果有心平静平凡的生活，就有许多特别的时刻，随手可得的美好。她举了一名丈夫的例子，有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用心品味生活的先生，他的妻儿经常觉得下班放学很值得期待，因为先生会不期然地准备美味的晚餐，然后宣布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今天老师打电话表扬儿子，他今天工作得很顺利，突然想起某家好吃的餐厅，翻出一张和妻子谈恋爱时的老照片，甚至有一次的理由是，妻子今天早上出门穿的衣服很美。其实他不善于厨艺，没有拿手菜，都是从外面打包回来的。但是这些小小的庆祝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亮点。儿子在作文中写道，我们家的生活像五彩缤纷的珠串，因为我有一个神奇的爸爸。这里我们再来认识另一个有生活格调的女士的例子。她的家庭经济不宽裕，丈夫是个小职员，她自己在超市工作，一家人住在公婆留下的老房子里。但是她善于用最小的花销打造更美好的生活。周末登山，带回一把野花野草，用厨房的陶罐插好，把春天的气息定格在老窗台上。突然找出一块围巾当桌布，用好看的餐具盛晚餐，另一顿平凡的饭菜镀上了华丽的色彩。偶尔在先生上班的公事包里放一张手写卡，简简单单的，老公辛苦了，令他的先生当天工作的神清气爽。在女儿的笔盒里放一颗糖，写张纸条，别给老师看到，下课吃，加油。怀着这个小秘密，女儿连上课时嘴角都是上扬的。问她为什么这么喜欢折腾，她说就是想到了就去做，又不花钱也不费什么事。但正因这些小小的不费钱的不费事的创意，他把日子过成了诗。作为基督徒，光是费心经营生活还不够，更要邀请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在弟兄姐妹身上发现基督的灵在。因此，夫妻之间失和的时候，与其求爷爷告奶奶的搬救兵，倒不如请圣神降临到两人中间，把矛盾交给天主。在病苦忧愁的时候，与其怨天尤人，倒不如把这苦痛奉献给天主，为自己，也为同样在受苦的弟兄姐妹祈祷。遇见贫困弱小者时，尝试辨认出他们身上的耶稣基督，而非转面不顾。 这便是夫妻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扶持一起走的成圣道路。关于在平凡的日子里常怀耐心的天主子民的圣德，教宗方济各在谈论成圣的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中列举这些圣善的人，包括怀着深挚的爱养育子女的父母，为支持家庭生计而努力工作的男男女女，还有总是保持微笑的病人和年长修道者。从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毅前进，我看到战斗的教会所展示的圣德，这往往就是邻家的圣德。实践圣德的人就在我们周遭生活，反映了天主的临在。费心经营生活的前提在于动了这份心思，意识到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日复一日的生活可以是索然无味、庸庸碌碌，也可以过得津津有味、多彩多姿。这其中的差异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变成那时味道变得丰富的盐，是否愿意回应上主的召教，活出天主儿女应有的圣德。这份意愿影响到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牵涉到夫妻面对婚姻的态度。子墨在他的书中谈到他的这个意识，说生活的道路一路向前，平凡的我们不一定有机会环球旅行，也不一定有站在颁奖台上的闪光一刻，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营造一些小确幸，就像在一潭沉积中丢进一颗小小的石头，荡开水面的浮萍，才能再看到水下鲜活的美好。我们会发现生活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充满生命力的，小小的幸福感在心头弥漫开来，足以温暖人生的路途。今天我们探讨了经营生活的费心，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在家庭中好言好语的重要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